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旧约的圣经神学，我们已经讲了有八课之多了，在这个八课中间呢，我们把创世纪算是讲完了，出埃及记也讲了两次，也算讲完了。大家如果觉得这样太快的话，今天我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我们一次要讲三本书，就是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今天都要一次讲完了。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在解每本书怎么讲法，而是讲到神怎么说话。神说话的方式有各式各样，千变万化，而且他有自由的主权，可以选择任何的方式说话。所以我们在方法的引导底下，看见神一步一步把他从说话口头的话，无论是借着声音，或者是借着异象，或者是异梦，或者在白天在睡觉，凡是个人说话的，这个都已经变成了集体的说话。他在西乃山上面向以色列所有的人民说话，并且叫摩西把它写成文字。所以神的话语方式有一点改变了，这个改变相当重要，因为若是没有说的话把它记录下来，今天我们也看不见，也不会变成手中的圣经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的课文的题目呢，就是叫做神说话的记录者，因为神明显告诉摩西说你要写下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已经有文字的记载了，因为在立约，这个约是不是当中另外一个形式，摩西手里有一份约书，把血洒在上面，以色列百姓都看见了，一定有一份的，这个东西可能失传了，可是圣经本身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是按这个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了，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那么最合理的推测呢，我们可以想象摩西五经呢，我们说到圣经的开始，旧约的根基，可能是在旷野里面写成的，而且大部分的档案就是资料呢，是第一时间的记录，就是神既然叫他写，他当然不敢不立刻写，很殷勤的立刻去做了。所以我说他可能是第一时间的记录，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如果过了一段时间靠回忆想起来，总是有些问题的，有些事情我们的记性有限，会弄错的，可是第一时间错的可能就少很多了。所以我们感谢神，他告诉摩西，摩西也正顺服，立刻把这写下来。我们今天要讲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显然我只能每一本书花几分钟来讲一下。那么利未记怎么记录，是什么事情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讲的几句话，一开始的一句话叫做神又呼召，从希伯来文讲就是 va'ikra，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我呼召，或者说他呼召。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所以你看这句话呢，是好像凭空而来的，不像一本书的开始。其实它因为是接着出埃及记写的，出埃及记最后就是会幕立成了以后呢，耶和华同在的烟云就降在会幕上面。这里说耶和华从会幕中间呼召，意思就是说在会幕，就是摩西所建好的会幕，一年的时间建出来的，现在神在其中说话，所以说话的方式又改变了，从会幕中间说话了。这里呢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一般的人读利未记呢，会觉得很枯燥无味，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如果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呢，读起来并不是那么枯燥。而且根据犹太人自己的说法，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这本书是侍奉的一个手册。我们也的确发现利未记讲到很多侍奉的原则，摩西都把它记录下来。不仅是侍奉的手册，给谁看的呢？当然是祭司利未人都要看的，这跟他们职分有关系。但是不仅这样的，跟以色列人也需要明白的，因为他们是主要的献祭者。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利未人祭司在那里献祭就完了，献祭是为了所有以色列百姓预备的，正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的救恩是所有信徒都必须站在的根基上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相信他是被杀献祭的羔羊，我们相信他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这些都是每个基督徒都要相信的，不光是牧师知道而已，不光是传道人知道而已，每个人都是这样站在这根基上面。所以我自己读利未记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一个很容易的分类方法。在那个时候正好我看见的是美国的读者文摘，就把圣经一样摘要本给大家 大家看，因为他是文摘嘛，立位记呢删了没几句话了，真是很可惜的。怎么说呢？因为他觉得跟过去事情没有关系，跟我们今天人什么关系呢？如果找不到关系，当然就觉得没有意思，而且这本书可能就是废话了，无聊了。事实上不是，当我读立位记时，我发现他如果分成五部分来读的话就非常清楚。第一个，神呼召，呼召人干什么呢？神呼召人交通，因为在每一段开始都有神呼召的字样。第二段讲什么呢？神呼召人侍奉，就是呼召立位人祭司来侍奉。第三段呢比较长一点，分成两部分，整个来说是呼召人成圣，但是这成圣之前呢，他先呼召人洁净。所以在这里很多洁净的条例，有些东西是你可以吃的，是洁净的，有些东西你不洁净的，吃了以后人也不洁净。但怎么办呢？还是有补救的办法，你可以献祭，可以洗衣服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很多洁净的过程，洁净之后才能成圣。因为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分别为圣的，可是有些东西呢，先洁净之后就可以分别为圣。这是第三第四两个重要的阶段。最后一个呢是讲神呼召人完全，这里就包括做神的子民，而且献上十分之一等等等等。因为利未记二十七章差不多每一段都是五章，这是我自己读利未记的感觉跟我的领受。当我这样写出来之后呢，我相信有些人看了我的书就知道这样读利未记就有味道，有兴趣，而且可以读得懂了。所以我们读得懂，这个是利未记情形。但是我今天不能详细讲这些事情，因为这里牵涉到基督徒成圣的过程，讲到我们和神交通的秘诀，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联合在神的里面，从蒙他的呼召开始进入他的交通，一直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成为神完全的子民，这是整个利未记要告诉我们的。好，讲到这里就不讲利未记了。那这些情形就是说，在这里有了特殊的条例，特殊的文字告诉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怎么样可以越过越亲密。利未记完了以后就是民数记了。我给民数记起的头呢叫做会幕和百姓在旷野的行动，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建立好了会幕了，可是他们会幕之间停下来第一件事情呢是献祭。这个献祭的事情呢出现在民数记第七章，百姓献祭，当然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祭司怎么分别为圣，然后好可以为了以色列的百姓献祭。这是我们在利未记里面说的，利未记里面讲五种祭，他们都按照这些规矩做了。以后就是神的子民由以色列的官长或者说每个支派的领袖来代表他们献祭。那很多人读民数记啊，有相当的感受，就是说，哦，这里都是数字，因为一开始民数记的确是记载人民的数目，可是民数记的地位，它跟所摆的位置呢，它紧接着出埃及记，当中插入了利未记，是为了建造会幕，这也是跟神呼召摩西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在西乃山下侍奉我是完全相合的。等到他们建好以后，还要进迦南地，所以侍奉开始献祭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行动了。所以我刚才说呢，民数记是一本行动的书，它不仅是数点的人数一个记录，也是行动，它有静态跟动态的。那么在利未记来说呢，可能是在民数记刚开始是他们行动以前的，先把这些侍奉的条例完完全全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告诉摩西，告诉祭司们等等做这个事情。所以民数记不仅是人数的记录，也是行动记录，而且呢，以色列百姓本来要长驱直入进入迦南的，你看他们三个月就到了西乃山下面，花了一年的时间把会幕建立起来，本来应该浩浩荡荡直接开到迦南去征服迦南的百姓就可以了。但是很可惜呢，他们在利非定过了以后进加里斯巴尼亚以前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摩西差遣探子去看地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胆量回来报许多的恶信。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你能够读这个我们晋升的课程呢，这些事实应该你记得很清楚的，虽然不能够细节都描述，但大概整体的情况你是要知道的。所以呢，这个直接行动的记录现在却成了在旷野绕行的记录，一绕就是绕了38年多，前后他们40年在旷野里面的生命呢就完全的耗费。这样说起来，民数记呢其实也是一本属灵生命的书，因为借着这样的事情啊，淘汰旧造，让新生一代进入。这说到我们在旷野的生活，也就是今天在世界上生活，很多人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不让我们一信主就立刻进入天堂呢？我们信了就好了嘛，不会灭亡我们就进去好了嘛。不是的，因为在地上的日子，也就是在旧约中间所描述旷野的日子，是一种淘汰的过程。淘汰什么呢？把我们天然的生命耗尽，然后我们只有新生命可以进入 基督的国度，进入真正的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进入神所应许的祝福之地。这当然代表我们需要在旷野里面生活，在一切的熬炼中间的试验中间的发展我们属灵的生命，到最后我们成熟了才能进到迦南，进到神所应许，你说它是天堂也好，说到福地也好，说到神的国也好，都是一样的意思。总之呢，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并不是完完全全没有意义的，而是我们天然生命的炼净，所以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啊，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也因为这样子，民数记成了我们很好的引导。那我不光是这样说呢，是一个淘汰的书，是一个很悲惨的记录，因为他们一批一批的人呢大量死亡。自从神宣布在加底斯巴尼亚他们的大背叛，所谓大背叛呢就是没有信心进入迦南，所以神说你们这一代就是你们没有信心进去的，你们的孩子，你们妇人孩子都要进去，而且就是20岁以下新生一代才能进去，你们呢都要倒闭在旷野。这个倒闭在旷野这五个字的宣判相当的厉害，那民数记果然就是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的记录。有人说神的恩典让他们快快的倒闭，不然话新生一代也进不去了，这个话当然是有一种好像非常惋惜的意思，可是的确也是事实。所以呢，不仅是一本讲到属灵生命的书，更是一本讲到管理的书。很多人忽略这一点，因为民数记里面所着重的点都是讲到领袖们，无论是领袖们好，他们在一起献祭所做的事情合乎圣经，合乎摩西的教导，合乎神的吩咐，或者他们中间起了一些异类，一些叛变的人，好像大贪、亚比兰，好像那些可拉党的后裔，他们背叛摩西，结果呢，也就是在这些环境中间的看见一个好的领袖跟一个差的领袖怎么办。所以它是一本关于管理学、领袖学的一本书。如果你好好的研究，它里面有很多管理的制度。有些人说摩西的管理制度、叶陀罗的建议等等，或者是70个长老，或是多少个各支派领袖。总之，在这里有一两层的管理系统，甚至呢有军事的系统，因为有千夫长、百夫长等等的事情。所以这里有给我们看见，要以色列人规规矩矩按照次序做的话呢，这个是井井有条、训练有素的军队。比如以色列人起行，营号一吹响，云柱一起来，他们要走了，怎么走呢？他们就是犹大起头，开始领头走了。会幕在正中间，后面呢再有六个支派，前面六个支派，后六个支派。等到他们以色列人停止的时候呢，云彩降下来了，他们就安营而住，分成东西南北四面住。这个也是摩西在东面跟一个小小的帐幕。那这里讲的话说，当以色列人起来的时候，摩西去祷告，愿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当他们要回到营中的时候，就说愿你降临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这个都是说明神在他们整个的管理系统中间居首位，在中心，也就是说在会幕的行动，在旷野的行动中间呢，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也是说到教会的意象，讲到我们每件事情要基督为首。这个是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很多这些重要的事实，只是呢我没有时间再一点点详细的说，因为我们要说神说话的方式有各式各样。所以他对于领袖的教导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个管理人的或者说一个管理者必须是一个受神管理的人。就好像上次我们讲到先知的原则，要替神传话，一定要听神说话，先听神说完的话，你才能做神话语的传递者。这个对我们今天侍奉主任也很重要，我们做话语的出口，如果我们话都没有听清楚，我们传什么呢？所以没有一篇信息是可以是没有好好准备半吊子就拿去临时就敲敲打打，不行的，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神怎么说，然后我怎么领受，我才能够传讲。同样的，在教会里负管理责任的人也是一样要知道神怎么管理你，尤其你自己被神管理过，管理好了，你才能知道怎么样管理人。神是非常非常柔软，非常非常有耐性的，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方法，我们猛的不讲道理，我们自己凭自己意思来管理别人，这个教会就要出大问题。所以这个也是跟新约职分有关系，新约说善于教导的长老，还有呢善于管理的长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传道人不可以忽略神怎么带领你，怎么管理你， 尤其在神的话语上面不可以放松，不可以怠惰，这是我要劝勉所有我们同学的。好，刚才我说了，一个管理人的人必须是受神管理的人，一个教导的人必须是先在神的面前学习的人。那摩西怎么学习呢？民数记给我们看见摩西的学习，摩西领受了西乃的律法，他并不能完全独立作为 independent 自作主张的来侍奉，他还是要依靠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摩西面对很多的问题呢，都是需要来仰望神的。所以在五经中间最常出现的一个字啊，叫做耶和华小于摩西，或者耶和华小于我。我如果数得不错，稍微看了一看，大概有61处之多。那这句话绝对不是空话，而是说到摩西谨慎的态度。这个并不是来特别强调摩西的权威，耶和华小于我他就有权威了，而是要叫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学习摩西的谦卑跟他在神面前的这种谨慎。所以一样的字呢，读出来有很多不同的意思。有些人自己高傲的就说，你看摩西假借神的权柄，其实一点不是那样意思。我们应当看见摩西比任何人都当心，而且实在谦卑，而且他遇见新的问题或者挑战一次两次，我们刚才说了大丹亚比兰这些反叛的时候，摩西怎么办呢？他就是忍耐忍耐，他整个人服伏在神的面前。所以最后神说话说，摩西比世上众人更谦和。这个谦和的个性怎么养成的？不是摩西本来就谦和，你看他在年轻40岁的时候打死埃及人的时候一点都不谦和，也不忍耐。可是这个40年再加上这40年这个旷野的经历呢，再加上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将近40年的时候，实在生命改变了，实在生命成熟了。摩西的服伏求问有时候相当长的时候，他等候耶和华的回答，尤其民数记9章8到9节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民数记除了以上我说他对每个人用处之外，更重要的是领袖的训练。他怎么训练摩西，在民数记里面看得更清楚。出埃及的时候你还觉得摩西一鼓作气凭着耶和华给他权柄威严，这个杖，这本杖真了不起，这个神的杖啊，法老看得害怕，他怎么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蛮不可一世的。可是真正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不得不谦卑下来。这也是神让我们侍奉主的人传道人在教会中间的原因。神不要我们只讲篇道，要实际我们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讲道容易，带领人难。为什么？带领人的时候你必须谦卑，人不是那么听话的，你必须让神来做事。这个话说的容易，做起来可真难，熬炼我们一生的时间。这样子呢，我就算是把利未记跟民数记都讲完了，很快交代完了。这就是神说话的原则，每一次新的事情出现，神一定有话，这才是我们能做事的办法。那底下我还讲生命记，生命记跟那两本书又有一点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代表神说话。我说代表神说话，不是代替神说话哦。要从生命记1章1节还有5章1节就看见他几次在旷野里面，在摩亚平原的东面对以色列的第二代来讲话。为什么要生命记？为什么要讲话呢？因为他们不是领受神话语第一代的立约者，那代人都在旷野死了，所以摩西需要再对他们说。同时我们更看见了在这个话里面，摩西也一再的说耶和华吩咐我，耶和华吩咐我。虽然如此呢，生命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对摩西，我用这个字吧，比较放心了，很放心了，让摩西去说。其实摩西就是根据以往神所说的话，他挑出来重新再对第二代的人做。都是第一代人听过的，可是第二代人没有听过，所以摩西加上自己的意见，特别讲到他们旷野扰行这段日子。好比在生命记一开始第一章末了就说，你们旷野扰行的日子够了。这个话怎么说呢？他就挑起从前的问题，因为绕行旷野日子够了，现在要进去了，就回想到第一次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在加底斯巴尼亚那里犯的大叛变。大叛变之后呢，遭遇的毁坏，他们40年的旷野差不多老一代人淘汰光了。所以这就是摩西说话的情形，看起来好像反反复复，但是他因为说话的对象不同，他必须从这里开始。这个话又重复了几次，因为你知道如果演讲分几次讲的话，每次都要开场白了，那开场白难免重复。而且这里我们看见从生命记本身的研究，我们可以大概判断他分几次说话，有些他自己明讲的，有些我们要仔细的读，因为语气不同了又重新开始了，我们知道这是不一样的话。有些人觉得生命记颠颠倒倒重重复复，一点都不是，而是他记载当时的情形。现在我们就是说了摩西说话，他呢是为着新生代的说的，第二呢他是以口头的方式分几次说的，有些人说是4次，有些人是研究是5次，所以读起来有一些重叠。如果他手里有部分的讲稿呢，似乎是合理的推论，是吧？因为有些事情摩西的确是已经神吩咐他写下来，如果他成了习惯，在旷 旷野发生事情记载的事情，在民数记发生事情他先写下来了，以后拿来做记录讲给以色列百姓听，这是非常合理的，没什么稀奇。那同时我们这样一看见呢，神说话的方式改变了，他可以借着以往说过的话再一次借着他所使用的先知再一次对其他人说，并且特别要给我们看见神让摩西在最后生命记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让摩西你要做一篇诗歌教导以色列人，这个呢就是差不多等于摩西独立的创作了，我说创作的是从写文章的角度来讲，他就创作了一篇诗篇，然后拿这个歌上的话去教导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可以说呢，今天我们说律法或者说圣经的发展到这个地步有它大的改变，不光是神说话，神允许摩西来说话，而也接受他成为圣经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说话方式的改变。刚才我们一说了，神允许摩西自由说话，而接纳他的话，把它记录在圣经里面，变成一部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有时间就看一看，如果没有时间，也就只能交代一下了。我特别要提醒一件事情，当摩西的执事快要完的时候呢，他选择约书亚接替他，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摩西把神的律法就是旧约的东西传递下来，告诉他们说每七年要再宣读律法诵读律法一次，这件事情记载在申命记第31章从第9节开始。而且在这些话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摩西的教导呢，慢慢的他把自己个人意见更多放在里面，除了在32章里面神呼召摩西要他写一篇诗歌教导以色列百姓之外呢，他对以色列百姓也有一些非常忠实的劝勉，而这些话呢不像是神自己说的。什么意思呢？我指的是说他在整个摩西教导啊，在32章讲完以后，他再一次讲话的时候，他就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要拣选生命，这句话一直重复了很多次，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要拣选生命，就可以使你们在所要到地方的生命可以长久，可以永远在迦南地居住。这是摩西整个的理解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带领和工作之后，从他内心发出来的话。你并没有看见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呼天唤地向他们做见证，没有。可是换句话说呢，这个时候摩西的成熟程度啊，已经到了能够代表神说话了。我不敢说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是摩西已经被神训练到一个地步，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他整个的人的观点都是受神的话影响的，而变成一个属神的人。那其实这也是我很盼望我们侍奉主的人能够达到的目的，要把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诗篇119篇告诉我们说，不仅是为了我们的行为免得得罪耶和华，更希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路、我们整个的方针 orientation 导向都向着神而去。那个时候呢，我们说话就比较有力量，不是因为直接引用圣经，而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他的话已经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呢，如果还要记住神的话怎么说才能做对的事情的话，那这是初期的时候。到了以后一个地步呢，我们能够随心所欲都不会违反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已经深深印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申命记本身告诉我们的，你们要毕生诵读。而且有些话呢，我们会发现申命记里面被耶稣基督直接引用的话有很多很多。而且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包括摩西五经了，可是整本圣经都是的。而这句话引用的呢，其实耶稣自己就做了榜样，比如说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就已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这个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就是申命记第八章的话。他跟文士辩论的时候，文士说诫命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就把这个Shema O Israel 就是以色列你要听这个申命记六章第三节的话，把它背给他们听。这就是申命记这个神的话语所产生的作用，跟在后世所发生的影响。所以我说呢，申命记里面的话呢，常常是透视穿过了整本新约的。而且我要再说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以后我们讲诗篇会再讲的，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申命记的影子。申命记的确是贯穿了整本圣经，而且当他们说律法书的时候，其实基本集中在申命记上面。所谓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利未记、民数记，都是导引到一个申命记最后的总结。 申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总结，他也是为了以后的圣经开启了一个根基，他设立一个榜样，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你不能离失的。好比说他预言到以色列百姓会被掳，这个事情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又有祷告，你们被掳到外邦。事实上申命记里面就已经早就预言了以色列百姓要被掳到外邦，分散在列国中间，你们如果不遵守我的命令的，我要把你们赶散到列邦中去。这个是申命记里面所有的预言部分，所以摩西传神的话语的时候，其中也就有了很多预言的成分在里面。当然我们更可以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说重要是跟新约直接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大家可能知道保罗写了罗马书，他在罗马书第十章讲的话，你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怎么说呢？这个话是脱胎于申命记的。我们看申命记第30章11节，他这样写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见没有，这就是保罗所以得的罗马书的重要的话，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语，正在你心里。这个是根据申命记而来的，而且申命记本身在摩西快要结束时一再说，你们在旷野这个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走肿，这些都是讲到神濡养你们，这些话都成为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旧约里面引来新约直接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些话你可以看见是跟新约发生很深很深的关系。刚才说保罗的罗马书呢，就是脱胎于申命记的。从这里看见呢，申命记本身对于整个旧约的发展，对以色列人将来，甚至影响到新约时代神的子民，有很深很深控制性的因素。今天我们时间呢，就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神的话语是怎么样情形？刚才我们说了，神的话语呢，一步一步的，逐渐的进入了句文的记录，具体有文字的记录。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呢，神的话以文字的方式保存的，有更大的稳定性，它能够恒常不变，因为人的话传来传去会改变的，这里改动一点点，那里改动动一点点，到最后都不成样子了，都完全离开原来说话者的意思。可是写了文字以后，你可以回来再看，回来再看，它不会改变，所以它具有恒常不改变的性质。当然我可以相信第一套的摩西五经出现之后呢，他们有很严肃的抄写的方式维持了文本的准确性。大家知道以色列历史里面就有一种特殊的行业叫做文士，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在成为行业之前就已经有抄本了，因为所有的文字写在纸头上面或者皮卷上面都会破的，会烂的，所以要重新抄过，抄的人非常严格的，所以他的文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当然摩西五经也说明了神整体的救恩计划，在摩西五经完成以后呢，他慢慢慢慢在时代中间一步一步的演变，慢慢的浮现出来。当然他们有可能错误的，比如说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归回呢，他们就想到我们违背了神的话，所以就去研究神的话语，但是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以为我们可以立志遵行神的话语，像我们上次讲的他们在跟神立约西乃山下所犯的错误一样，凡你所说我们都要遵行，这就是法利赛主义，结果还是失败。等到耶稣基督来了才告诉我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摩西怎么说呢？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要叫你们拣选生命。拣选什么？拣选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做的结论。换句话说呢，生命记的重要性，你越读圣经越发现它是一个根基，它不能改变。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摩西完成了摩西五经，今天我们所读的是旧约所有的根基，也是新约的根基，叫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你，你吩咐摩西写下来，这就成了我们今天手中有圣经可以读的原因。主啊，感谢你，也为着历代那些抄写圣经的人，他们忠心的在你面前把抄本一本本传下来，使你的话语没有改变。 主啊，我们再说，我们感谢你，你多次多方用各种方法对人说话。今天我们遵循你的话，我们听你的话，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身体，靠着我们意志，而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要改变，直到我们顺服你的话语。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回见。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救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的神。中国的早晨五点钟。